弟兄姊妹早晨，好感恩我哋又有机会一起藉着讲道同埋听道去服侍我哋嘅主，让我哋一起祷告。主，我哋多谢你，多谢让我哋咧今日翻到嚟嘅圣殿嘅里面，愿意今日你藉着约翰福音呢段嘅经文，让我哋学习你系一个你系光，让我哋懂得点样去跟从你。奉主耶稣嘅圣名祈求，阿门。唔知咧，大家会唔会有一啲嘅生物或者一啲动物咧系你好惊嘅咧？我咧最惊嘅一种动物咧系蛇。咁啊，如果你嘅小朋友喺青少年嘅话咧，佢应该都会知道噶啦。我咧，但系咧，我好惊系蛇啦。但系偏偏咧，我就系住喺村屋。我咧行翻屋企咧要有15分钟嘅路程咧，隔篱全部都系树啊咁样嗰啲啦。所以咧，见到蛇呢件事咧，某程度上系避无可避嘅。所以细个咧，我一个人要行呢条路翻屋企嘅时候咧，我都会好惊见到蛇。我咧就会成日咧做一个咁样嘅祈祷，呢祈祷嘅内容系咁嘅，我话主啊，我咧知道咧你系爱我噶，如果咧你系真嘅话咧，请你咧唔好俾我见到蛇啊，又或者系咁，如果咧你真系要我见到蛇嘅时候咧，我希望咧佢会自动蒸发嘅咁样。点解会咁样呢？因为我谂得好详尽噶啦，我会觉得如果咧我奇咧话我一见到佢咧，佢就喺我隔篱死嘅时候咧，咁即系话成条尸就会企咗喺我隔篱咯，我都系行唔到嗰条路系咪？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唔单止咧佢要死，佢仲要系消失嘅咁样。如果咧呢度咧系有爱好蛇嘅朋友，又或者你爱护动物嘅朋友咧，唔好意思啊，我悔改咗啦，我而家冇做呢个祈祷噶啦。咁啊，讲埋结局先。结局咧就系、是、当然上帝咧冇听我嘅祈祷啦，又或者可能佢听咗然后消失咗，我唔知啦吓。但系咧我偶然咧都会见到蛇嘅，佢咧可能喺我身边擦过啦，可能喺我前面躝过啦，又或者咧又甚至喺我屋企里面出现过添嘅咁样。跟住然后我每一次咧都好惊，然后咧我就问上帝啦。点解你要咁对我啊？系咪你要惩罚我啊？系咪就系因为我上次食饭嘅时候冇祷告，所以你就要俾条蛇嚟吓我啊？或者你系唔系咧？因为我上次讲大话，所以你咧就要攞呢条蛇嚟惩罚我咧？咁样，相信咧呢个系我一生人里边咧第一个信仰嘅危机。讲到信仰危机咧，我记得咧我都系细个嘅时候咧，曾经有一段嘅时间。傳聞咧話揾到咧耶穌嘅嗰塊果屍布，唔知咧大家有冇印象呢啲嘅事？但系咧最後咧佢係被推翻，當時咧對教會咧都造成咗一陣子嘅尷尬，因為咧當時有好多嘅人咧因著呢塊果屍布話啊原來真係有嘅，而佢相信咗耶穌。不過咧被推翻之後咧，佢哋就突然覺得，咦咁會唔會呢個信仰都係假嘅咧？呢、這個上帝會唔會都係假嘅咧？当时亦都因为咁，对佢哋造成咗一个好大嘅信仰危机。不谋而合，呢啲嘅信仰危机咧，都系期望同埋现实嘅一个嘅反差。我就系希望唔好见到蛇，但系最终都系见到啦。有一班人咧，就系因着佢哋希望要有实质嘅证据去证明耶稣嘅存在，结果呢啲证据被推翻。我哋期望咧，神会按住我哋嘅准则，向我哋咧去证实佢嘅身份。而家咧，今时今日咧，认证呢个字咧，可能讲得好多，因为我哋兴网上付款，系咪啊？喺网上付款咧，越多嘅认证咧，就越能够确定你嘅身份，咁就系越安全。我哋会唔会都系希望认证上帝嘅身份，然后让我哋有呢份安全感？去继续在这个信仰上面呢？法利赛人都一样，当耶稣宣称说我就是世界的光的时候，法利赛人在这个时候要耶稣提出证据去说服他们。然而耶稣讲出两个的实况回应法利赛人的不信。首先我们去看下了解下耶稣基督的那个宣认究竟是什么。耶稣又对众人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到生命的光。约翰成日都用光去形容耶稣的，例如1章9节，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可能是源于耶稣在这里这样去介绍自己， 耶稣这样讲，其实呢都是有处境有关系的、哦。上文呢讲到耶稣呢啱啱呢就去咗耶路撒冷过住棚节。住棚节是做啲咩嘅呢？住棚节是为咗纪念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呢出埃及。而犹太人喺呢个传统嘅时候，每家每户呢都会点咗灯。为咗嘅就係纪念上帝喺旷野里面用云柱同埋火柱引路，让佢哋日夜呢都可以行走。在这个的传统里面，耶稣见到百姓家都点了灯，所以因此耶稣就说我是世界的光，意思就是他好像黑暗里面的那条火柱一样引路。耶稣形容人活在黑暗的当中，一个会迷路充满罪的地方，而他就是光，让人可以有一条新的出路。而这条火柱的目的地是天国，因为第七章那里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他从哪里来就要去回去哪里，耶稣要回去的就是父上帝的那里。然而人要需要立刻回应这个呼召，因为耶稣之后又这样说，十二章三十五至三十六节，光在你们中间的时为时不多了，因为趁着光的时候行，因为趁着应该趁着光的时候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哪处去。你们趁着有光，要顺服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跟随耶稣，生命就有了光，可以离开黑暗，最终的目的地就是进入天国。在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就出场了。在约翰的笔下，你会发现这次是法利赛人第一次跟耶稣正面的交锋。自从第二章耶稣洁净了圣殿之后，没有一个犹太人敢正面跟耶稣有任何的冲突。他们但不是心里面很信服耶稣的，他心有不甘，但他们私下的讨论，没有人那么够胆正面去挑战他。但是有些什么驱使到今次这班法利赛人终于忍不住手要出手去挑战耶稣呢？约翰为了这件事留下了一幅笔，在七章一开始就这样去讲，他说尼哥德姆去讲了一句说话，他跟他的同伴一班法利赛人说，我们不先听耶稣本人的口供查明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是这样定他的罪的吗？所以可能因为这样，这班法利赛人心里面就是觉得，既然第七章那班警卫都不能够捉到耶稣，就唯有自己出手，看看这个人有什么的本事，所以他们就去找耶稣，他要找查耶稣的不是了。当法利赛人听到耶稣自认是世界的光的时候，他就这样回应，他说你是为自己 作证的，你的见证不真。法利赛人心里面想，哇，你只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啊，这个呢还不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呢去打败耶稣。因为耶稣之前都是讲过同一番说话，五章三十一节这样讲，你是为自己作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这句说话在耶稣口里面讲的。今日法利赛人用翻同一句说话去话翻耶稣，法利赛人认为今次咧耶稣吓呢句你自己讲嘅，你应该要为呢句说话负责任啦，所以咧你必然一定要交出证人同埋合理嘅解释，如果唔系你讲嘅说话咧就系假噶啦，你讲嘅说话就冇意义啦。的确，两个人咧去作证呢个系律法上面嘅要求，我哋喺生命嘅十九章五节。都找到这个的、即这个的律法里面是这样讲，人无论犯什么罪作什么恶，不可单凭一个人的见证，总要凭两个证人的口或三个证人的口才可定案。所以呢，法利赛人好像很合理，是不是他认为耶稣要提供证据去支持他的看法。不过似乎法利赛人误解了这条律法的意义，这个律法是指 控方在定罪的时候需要找两个或者三个人去作证才可以定他的罪。换言之，举证的责任应该在控方的身上。所以既然法利赛人今天要指证耶稣讲耶稣的不是的时候，举证的责任应该在法利赛人的身上。然而这里仿佛就好像是约翰特登要这样讲去留下一个讽刺。在第五章，耶稣是用一个提告人的身份去控诉这班犹太人他们不信这个的主，然后他的证人就是父上帝和摩西。然而今天这班熟读律法的法利赛人竟然想用同一条律法去告耶稣，不过却是提不出任何的证据。如果今天我们用广东话去讲这件事会怎样讲呢，就是这班法利赛人似乎是抛错书包。这班法利赛人班门弄斧，他以为他可以用律法去这样去控诉耶稣，怎知他用错了。一班法利赛人一早原来已经不是打算听从尼哥德姆的意见去听下耶稣讲什么，去了解耶稣的所作所为。他一早已经是想着要用尽方法去拘捕他，杀了他。奈何的是苦无对策，所以就乱用一些的律法要耶稣自己去证明自己的身份。面对着法利赛人这些挑战，耶稣用世界的光这个的身份在黑暗的世界里面去指出两个世人不知道的实况。第一个，人有一些做不到的事。耶稣不是立刻回应法利赛人说，我的证人就是父上帝和摩西。他可以用第五章的同一段的经文再说一次，这个可以成为他的证据。不过耶稣不是这样说。耶稣先指出的是他自己和人是不同的，就是我知道的你不知道，我所能做的你却是做不到。在八章十四至十六节是这样说，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们是以人的标准去判断人，我不判断任何人，即使我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确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判断，而是差我来的父与我一同判断。首先，这段经文有两个部分。第一，耶稣指出自己知道他要去哪里，而活的人呢，而人呢却是不知道活在黑暗的里面，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这个呢令我想起一次的经验。有一次呢，我去一个叫做黑暗中对话的一个的社企的机构。里面是做什么的呢？里面呢是一个模拟一个盲人的生活。它里面有一个社区，不过呢是很黑的。黑到呢你是伸手不见五指。你是呢要想着靠自己的能力呢，你不可能可以行完整条路线的。你要有个领队呢去带住你，这样一步一步这样呢你才可以走得出去找到那条出路。耶稣面对法利赛人这个的挑战，他首先的就是要指出耶稣自己有着一种法利赛人没有的能力，就是唯有耶稣才知道他自己从哪里来要去到哪里，所以他就能够成为世界的光。就是他是那个好像在黑暗中对话这间黑房里面那个值得信任的领队一样，是唯有他才可以带你去到目的地。第二，耶稣又指出法利赛人是用人的准则去判断人，而耶稣却是自己不去判断任何的人。什么叫用人的准则去判断人呢？这个是回应七章24节。七章24节里面讲到凭外表去判断是非。因着法利赛人不愿意搞清楚耶稣的身份，也都不明白他的能力，法利赛人只是想拘捕耶稣，想杀了他。在七章45至52节里面，约翰正正就是要讲这件事给我们听。 佢正正就要话俾我哋听，法利赛人点样睇耶稣？对佢哋嚟讲，耶稣就系加利利出自加利利嘅一个神棍一样，佢唔系喺出名门，仲要到处搞破坏，唔知道用啲乜嘢嘅能力迷惑好多唔识律法嘅人民。法利赛人用自己嘅准则，用自己嘅机制去判断耶稣。简单嚟讲，法利赛人觉得耶稣未够班啊！你凭乜嘢喺圣殿里边讲嘢？你凭乜嘢咧去令到咁多人去支持你啊？佢哋只系单从外表去判断耶稣，佢哋却系唔知道耶稣喺边度嚟，去要去边度。因此，耶稣就指责法利赛人用人嘅标准去判断自己。反而耶稣却是没有去判断他们。耶稣不判断人，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他可以的，不过他不这样做。因为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而得救。当法利赛人要求耶稣在共同的法理基础底下提供证据去证明他自己是世界的光，耶稣却是回应他们，我和人是不同层次的，就是人没办法用世界的标准去验证上帝的工作，或者上帝也都不需要你去验证他，因为人都只是受造物，上帝见到的人却是见不到，人的标准也不一定是上帝的标准。我们呢都不会是很想挑战我们的上帝，可能呢今天我们都是一班信徒，我们都是相信这个上帝的，但是我们可能都会有着不同的期望，希望上帝达成我们的一些的标准，完成我们心目中的好。对我来说，就是如果我可以不用见到蛇呢，那这个就是好了，是吧？或者对今天很多人来说，这个社会里面今天买到楼，家庭美满，身体健康，这些通通都是我们想要的。但当祸患来临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都会怀疑上帝是不是真的存在的呢？又或者调回转，我们都是信主，可能我们都希望紧握我们的信，所以我们会为上帝找很多的原因，帮上帝呢去讲啊，可能是因为这样呢，可能因为我犯了罪，所以去惩罚我，可能是这个是上帝对我的一个试炼。我都会用很多的方法包装，让到这件事都是很合理的，上帝依然爱我的。这个令我想起一个的电视节目，这个电视节目是一班小朋友，他要去访问一些在社会上有显赫地位的大人物。每一次的节目尾声，那个监制都会问一下这班小朋友，你觉得这个嘉宾怎么样？这班小朋友的答案都很有趣的，他们通常会说，我觉得这个嘉宾很好啊，因为很准时就来到了。我又觉得这个嘉宾很好啊，因为他坐得很直啊。我又觉得这个嘉宾很好啊，因为他有跟我说唔该啊。我觉得这个嘉宾很好啊，因为他开餐厅的，他说他会请我吃饭啊。这些呢都可能在小朋友的眼中是好啊，是不是？或者我们去评断一个小朋友，都是你要坐直一点啊，你要准时啊，你要说唔该。所以他会用这些标准去衡量这个嘉宾好不好。不过在我们的大人的世界，或者在那个监制的眼中，究竟是不是真的用这些东西去衡量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嘉宾呢？究竟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标准呢？大概因为眼光不同，会有不同的层次，会有因着有不同的层次就有不同的标准。然而我们的上帝，我们所相信这个上帝比我们超然更加多，比超越我们更加多的时候，我们又怎可能觉得我们能够完全了解这个上帝？甚至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每一次都可以代这个上帝去解释呢？ 如果是这样，我们怎样知道上帝是真的存在呢？我们又不可以解释祂是否真的存在，我们又不能够认证祂，那可以怎样做呢？耶稣解释过祂自己身份和能力之后，去展现出人的限制。在之后，耶稣就正正式式地去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十七、十八节这样说，你们的律法记住说两个人的见证先是真的，我是为自己作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都为我去作见证。耶稣一开始就说你们的律法，似乎这个是以一种撇清关系这样。的确，根据摩西的律法，作为被告的耶稣，他根本没需要去回应这班法利赛人，因为举证的责任不在他身上。但是法利赛人将律法扭曲了，然而耶稣在这个时候却是回应他们的律法。同第五章一样，耶稣都是这样去作证，他说我为自己作证，我的证人还有差我来的那位的父。但是这个答案又怎可能满足到法利赛人呢？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起码就是作证不可能是被告本人。同时，法利赛人认为耶稣的父都只不过是约瑟，所以他们就大胆地问你的父在哪里、然后就是叫他来作证咯，我们要审问一下他。宗教领袖继续认为自己可以有能力去审问耶稣，要求耶稣去交出证据，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律法是完善的，什么都能够审理，若果你能够带出证人去为你作证，在这场公平的审讯的里面必定能够还你一个公道。有时候可能我们都想还这个上帝一个公道，尤其是面对不信的人，可能我们希望用科学、用世界的知识去叫他看到这个上帝是真的，他真的存在的。所以我们才会有兴趣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找到耶稣的那块果实布。的确，在科学世界的里面，我们会见到上帝的创造非常的奇妙。不过，如果我们将我们的信仰放在这些学科上面，任何关于圣经的知识，又或者是任何我们在这个信仰上面我们要相信的时候，都必须要经过科学，又或者不同的学科里面看为合理，经过这些验证，我们先会看为真确，我们先相信的时候，究竟我们所相信的是科学，定仍然是我们这个基督呢？竟这个这么超然的上帝，是不是今日都要被逼在这个科学的框架里面呢？而耶稣为着这种所谓还他一个公道的这种的讲法，给了一个回应。他说，你们不认识我，你就不会认识我的父，若果你认识我，也会认识我的父。耶稣一方面他要讽刺法利赛人不认识自己，所以不认识父上帝，更加不以为耶稣所说的就是约瑟。在另外一方面，耶稣也要强调，就是今天你要去认识这个父上帝，看见这个父上帝是真，唯一一个途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要看见耶稣是世界的光，是唯一只有祂可以带领在黑暗里面离开，进入天国，去到父的那里。刚才我们讲到耶稣指出人有很多的不济，因此我们没办法用世界的标准去验证上帝，或者上帝都不需要我们去验证祂。然而我们怎样知道上帝是真的存在呢？耶稣告诉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耶稣的言行，我们认识这个耶稣，我们才能够认识父是哪一个。其实人都是这样，我们每个人被认识都有喜好的。譬如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内向的人，假如你今天第一天回教会， 然后迎新的那个弟兄姊妹呢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一来就揽头揽颈，跟着然后又拍来拍去的那种呢，你就会觉得哇好难接受，跟着可能你下一次就不会再回这间教会，是不是？因为你好怕呢那种这么近距离的相处，又或者那种这么大的 energy 那些热情呢全部出晒来这样。在内向的人可能需要给一些空间，他可能只是保持一个距离，慢慢的认识，等他熟习了这个气氛的时候，他就可以越来越讲得多东西。同样我们会知道和人相处得多，包括可能讲的是你家里的那位的外佣姐姐，又可能是你的仔女，可能是你的配偶，都一样，就是慢慢和人相处，我们会发觉你觉得好的不等于对方会觉得好，你觉得这样呢是你最喜欢的，但不代表呢他都接纳你这样去向他表达你的爱意。我记得呢其中有试过呢之前婆婆呢请一个外佣姐姐，我们呢很锡这个外佣姐姐，为了表示我们呢对她的即是有几锡她呢，我们通常呢夹送呢就会呢哇很多东西夹晒给她啦这样。不过呢我们每一次呢都觉得好失望，因为这个外佣姐姐呢每一次呢都是食剩好多的东西。咁我哋就喺度谂，唉，即系唔领情啦，即系又咁样都唔中意啦，系咪？即系而家你觉得呢啲嘢唔好食啦咁样。但系我哋后来咧发觉，点解系咁样咧？就是、因为佢哋去之后就话俾我哋听，啊，其实咧因为咧我家姐咧都喺呢度做嘢噶，跟住咧佢做咗两年之后咧，佢肥咗三倍啊，所以咧我唔敢食咁多嘢啊咁样。我哋咧慢慢就认识佢多啲，知道咧佢唔系有心咧去唔接受呢一个嘅好意，或者系咧佢需要被接纳爱嘅方法咧唔同。呢个上帝都一样，我哋知道我哋要对人有尊重，就系按着别人嘅喜好去接触佢，去认识佢。同样对于我哋嘅上帝，我哋都要有呢份嘅尊重。我哋唔能够夹硬用我哋嘅方法去验证呢个上帝嘅存在，但我哋只能够通过耶稣嘅言行喺圣灵嘅带领之下认识呢个父上帝。如果咧我哋从约翰嘅笔下，耶稣咧将法利赛人咧似乎都击败到落花流水，因为呢件事竟然喺圣殿里边发生。在一个主棚节的节期里面发生，即是说你想象好像过年宵一样，所有人都逼在围院，然后耶稣在中间和法利赛人开火正面的交锋，但是竟然这件事里面耶稣能够全身而退。第七章呢警卫去捉他的时候呢都有想捉拿他，不过捉不到。第八章呢约翰的表达是这班法利赛人亲自出手，但连捉都没有捉，即是连这个举动都不敢做出来，好像都很光彩这样，这铺都赢得算是很响亮了。不过如果你用一场辩论的比赛来看，你会发觉耶稣其实根本没有解答到法利赛人的问题，似乎耶稣从来都没有打算按住他们的律法回应这班挑战者。耶稣只是想向这班挑战者讲出两个他们不知道的实况。第一，人不是神，有着限制，导致他的判断是不准确的。第二，人要认识这个上帝，唯一的途径就是要认识耶稣。在这两个实况的里面就解释了耶稣是世界的光，要愿意跟随的他生命就能够有光，可以离开这个黑暗。虽然我们都不是法利赛人，我们不希望去挑战耶稣，但可能我们都会用尽我们的方法去认证这个上帝的真实，去让我们有生命里面有这份的安稳，有这份的安全感，希望可以透过人的准则去证实上帝的存在，亦或是向别人证实，或者是向自己去证实。这些准则可能是科学，或者是我们认为的好， 或者是世界界定的好。可能这些是包括、哦、如果上帝能够给我可以不需要很有钱，只是需要吃得好住得好就够了。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会知道这个上帝是真的了，因为他真的有供应给我们。又或者是你会觉得圣经如果他所有的抄本都没有任何出错的，他全部都是相同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有任何再挑战的地方，我就会知道这个上帝是真的真的了。又或者是如果我要推动这些事工，弟兄姊妹就会自动去参与，上帝就会是出手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上帝是真，上帝是真的做紧事。然而但却是往往这些都不是上帝必然展现自己的方式，因此我们会失望，我们会可以经历刚刚我们一开头讲的信仰危机，我们都会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得不到他想要的答案，但是就是默默地去离开。虽然我们都知道耶稣是光，但会不会我们更希望耶稣是那一支电筒一样的光呢？电筒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想照向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照向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照向我们想知的事。当人想完，但如果当人想完全掌握这个的上帝，其实这种是一种僭越，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的生命可以由自己去做主导，或者我们希望可以自己去为自己解释我们的生命，某程度上我们就成为了自己生命的主。但是偏却耶稣是这样讲，他说我知道从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若是认识我，你就会认识我的父。耶稣不是一支电筒，而是一条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的火柱，照向什么的方向，走去什么的地方，这个是他做主导，是他的带领。弟兄姊妹，今日你会不会都活在一种信仰危机的里面呢？你的生活是一个什么的光景呢？可能你的身体都还是有很多的病患，有很多伤患缠绕着你，或者是今天那个不公义的上司仍然不断地欺压着你，可能你的婚姻生活仍然没有理想中的美好，里面仍然有很多仍然要磨合的地方，可能是你的子女今日有很多的事令你很挂心，令你不能够安乐，又或者你今日对这个上帝对这个世界仍然有很多的疑惑，你会问上帝为什么对那些不公义的人不出手呢？上帝为什么今日没向我显露更多这个世界的奥秘呢？可能我们都活在黑暗的里面，罪今日仍然都伤害着我们每一个，光似乎未给我们一个照出一个答案解释一切我们想知的事，又或者光仍然都未给我们即时一条出路，让我们可以离开这些的祸患。但弟兄姊妹，这不代表这个世界没有光，而是我们要相信这条火柱一直这样带领我们去一个更美好的应许之地。就是我们仍然未能够完全明白，甚至连几时到目的地我们都未知，但却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选择相信。这种相信不是麻木的，不是痛要说自己不痛，不是不明要说自己明，而是这种相信是约翰千叮万嘱叫他的听众要谨记的，是神爱世人啊，上帝爱我们每一个，就是尽管仍然在艰难的里面，今日云柱和火柱依然是带领着你， 我哋就好似出埃及嘅嗰班以色列人一样，佢依然系咁样带领住爱我哋。就系、是、上帝爱我哋，爱到嗰啲恩典咧，系要满写到去让我哋咧能够去跟随。就系、是、好似一个家长一样，如果今日你嘅小朋友要翻学，可能作为家长嘅你，你必定会烫好嗰套校服，准备好校车，然后准备好去晏昼要食乜嘢，放学翻屋企要做啲乜嘢。几时等到你翻嚟之后，成个嘅过程你唔喺佢身边，但你会为佢安排得妥妥当当。上两个礼拜打风啊，两日唔使翻学，嗰两日你都一定会咧谂尽方法，边个可以照顾到佢哋咧？晏昼有冇嘢食咧？点样咧可以让佢喺呢个全日里边咧过得充实咧？唔好闷咧，唔好浪费呢啲时间咧。上帝都一样。上帝都好惊我哋咧，唔能够跟随，或者佢好知道咧，我哋靠住自己冇办法跟随，所以佢俾尽一切嘅恩典我哋，叫我哋能够跟随。今日可能你身体仍然有你嘅伤患，可能嗰个唔公义嘅上司仍然存在，婚姻生活里边仍然有好多磨合嘅地方，你嘅仔女仍然有好多令你唔放心嘅嘢，你对上帝呢个世界仍然有好多嘅疑惑。但你可唔可以带住呢啲嘅疑惑，因为看见上帝嘅爱，你就继续去跟随佢。当你唔能够跟随佢嘅时候，你就求上帝让你喺呢啲祸患嘅当中，仍然看见上帝嘅恩典呢？今日耶稣喺你生命当中系一支电筒嘅光，定系一条火柱嘅光呢？让我哋一齐祷告。主，我哋感谢你，因为你就系知道我哋本质嘅嗰一个，你知道我哋冇能力靠住自己去跟从你，亦都冇能力靠住自己嘅知识去验证你嘅存在，但系却系你冇咁样去离弃我哋，而系你让耶稣基督成为云柱火柱，又藉着圣灵去让我哋看见你嘅恩典，懂得点样去继续跟随你。愿意今日无论我们在什么的患难的当中，但我们仍然看见你的恩典，看见你的美好，我们看见你是光，看见我们要懂得跟从你。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